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个主日，今天的福音的主题是讲宽恕。现在我们先来听李嘉通教授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已经长大了》。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，他是位著名的律师，精通国际法，客户全是大公司，因此收入相当的好。可是他却常常替弱势的团体服务，替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。不仅如此，他每周都有一天聚会到补习班去帮助那些青少年受训人的补习功课。每次高中放榜的时候，他都会很紧张地注意那些受训人榜上是否有名。我是独生子，当然三亲宠爱在一身，爸爸没有惯坏我，可是他给我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家里很宽敞，也布置得极为优雅。爸爸的书房是清一色的深色的家具，深色的书架，深色的橡木的墙壁，大型的深色的书桌，书桌上造型古雅的灯台。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的书桌上处理一些公事。我小时候常常趁机溜进去玩，爸爸有时候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。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，使得我从小就学会了他的一套思维的方式。也难怪每次我发言的时候常常会思路很清晰，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喜欢我。爸爸的书房里边放满了书，一般是法律的，另一般是文学的。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的名著，因为他常常出国，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的著名的博物馆。我隐隐约约的感到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。在爸爸的这种刻意的安排之下，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。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，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爸爸。爸爸来了，他的黑色的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。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，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司机也穿了黑色的西装，我得意的不得了，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。我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妈度一个周末。前几天放春假，爸爸叫我到垦丁，在那里我家有一个别墅。爸爸邀请我沿着海边散步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爸爸在一个岩虾的旁边坐下来休息。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刘焕荣。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。死刑犯虽然重新做过坏事，可是他现在，他后来就是手无寸铁的人。而且有些受刑人，死刑犯后来完全改过迁善，被枪决的人往往是个好人。我提起了社会公益的问题，爸爸没有和我辩论，这说社会应该讲公益，更该讲宽恕。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。我想起了爸爸也曾经做过法官，就顺口地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的死刑。爸爸说我判过一次死刑，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，没有什么常识。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，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，其实这是不合法的，任何人都不得扣留其他的人的身份证。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怒工，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。我是主审的法官，将他判了死刑。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边信了教， 从各种迹象来看，他已经是个好人，因此我四处替他去求情，希望他能够得到特赦，免于死刑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他被判刑以后，太太替他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。我在监狱里边探访他的时候，看到了他出生婴儿的照片。想到他将要成为孤儿，也使我伤感不已。由于他已经成了另一个好人，我对我判了死刑痛悔不已。他临行以前，我收到了一封信。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，一言不发地递给了我。信上是这样写的：法官大人，谢谢你替我做了种种的努力，看来我决定我快要走了，可是我会永远的感谢你的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你照顾我的儿子，使他脱离无知与贫穷的环境，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。某某某敬上。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，就问：哎，爸爸，你怎么照顾这个小孩子的？爸爸说：我收养了他。一瞬间，全世界都变了。这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我爸爸的凶手，只报复仇，杀人在死。我跳了起来，只要我轻轻的一推，爸爸就会分身碎骨的跌到悬崖下边去。可是我的亲生的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，坐在这里的是一个好人，他对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。我的亲生的父亲悔改以后仍然被处决，这是社会的错，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。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，他会希望我怎么办呢？我瞪了下来，轻轻地对爸爸说：爸爸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妈妈在等我们。爸爸站了起来，我看到他的眼眶的泪水。儿子，谢谢你，没有想到你这么快的就原谅了我。我发现我的眼光也因着泪水而有点模糊，可是我的话却非常的清晰：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，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。海边这个时候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，爸爸忽然显得有些虚弱，我扶住他，在弱的余晖下向远处的灯光顶着大风走回去。荒野里边只有我们父子两个人。我与我死去的生父魏荣，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处他死刑的人。我与我的爸爸魏荣，他对于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，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，将我抚养长大成人，甚至于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。而我呢，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有高大有强壮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宽恕别人，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。小孩子是不会懂得这些事的。我的亲生父亲，你可以安息了，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。福音中耶稣叫我们要宽恕爱仇人，但是爱仇这个爱是一种天性， 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但是爱仇人的爱跟我们平时讲的爱父母的爱，爱丈夫妻子，爱父母爱子女的爱是不一样的。还有我们的仇人并非以为做觉得喜欢他们，或者是假装他们毕竟没有这么坏。爱与宽恕我们的仇人是希望他们不再是坏人，希望他们可能被治愈，而且希望他们好。所以对于一个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们能够宽恕他，我们能够对他说我不报复你，或者最好的是求天主给他最好的祝福，就已经代表了爱我们的仇人。我们都知道波多罗的快食，他的节操引出了耶稣许多不朽的教训。波多罗在这一次自认为自己非常的宽宏大量，他问耶稣说他应当饶恕弟兄多少次呢？然后他自己建议说应当饶恕七次，作为他自己问题的答复。他自己提出问题，自己回答了问题。但是波多罗这个建议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一个人应当饶恕他的弟兄三次，那是犹太教拉比的教训。一位拉比说，求灵受的饶恕不可以超过三次。还一位拉比说，如果一个人犯了一次罪，你就宽恕他，如果他犯了第二次罪，你们还要宽恕他，如果他犯了第三次同样的罪，你们还要饶恕他，但是第四次你们就不应该饶恕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在亚摩斯先知书上边有一句话，就是叫三犯四次。他们就凭着这句话来推论天主的饶恕也只有三次为止，到第四次他就要向罪人施行惩罚。人既不可能比天主更为慈悲，因此饶恕是以三次为限度。波多罗认为他已经相当的够进步了，因为他把拉比的三次增加了一倍，又漂亮的再加上了一次，所以他以急切的自满提出了他如果饶恕七次是否是足够的建议。波多罗盼望得到耶稣的热烈的赞美，但是耶稣却回答他说，基督徒必须饶恕七十的七次，换句话说就是无限的次。然后耶稣又讲了一个欠债的两个欠债的仆人的一个故事。一个财主有一个仆人跪在一个财主的面前，因为他欠了财主一万个金元宝，财主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边，要并卖他的妻子儿女，要使得他还清。他苦苦的哀求说他现在没有办法还，所以主人动了怜悯的心赦免了他。但是这个仆人，第一个仆人还没有跑出主人的家门口，碰到了另外一个第二个欠他第一个仆人一点点小钱的另外一个仆人，他一定要把他关在监狱里，要变卖他的妻子儿女，直到他还清为止。所以人家打小报告打到主人那里，主人把第一个仆人又叫回来骂他，恶仆，我宽恕了你这么多，你竟然不能够宽恕欠你这么一点点小钱的这个仆人。有个人把这个两个欠债的做了一次数学上的对比，一个欠第二个仆人欠第一个仆人是一点点的小钱，以前的钱都是铜板或者是动物的牙齿，如果用一万个金元宝也去折合这一种小钱的时候，需要一大堆的像山一样大的一堆的这个铜板或 或者是动物的牙齿。他计算出来需要8600个人挑夫，每一个人挑60磅的话，这个队伍是5里路这么长。意思是说，这个两个根本就无法对比的。所以运用到我们的宽恕上面来，如果这一个人对我再大的伤害，也不能够跟我们这个对天主所犯的罪去相比较，因为现在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罗马兵，而是我自己犯的罪。所以任何人对我再大的伤害，总不可能因为我的罪把天主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去相比较。所以如此看来，别人迁服我们的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我们迁服于天主的相比。如果天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债，我们必定要赦免我们弟兄欠我们的债。我们付出的赦免是无法与我们所接受的赦免相比拟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赦免，因为人的罪把天主的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倘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我们应该饶恕别人，像天主饶恕我们一样，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盼望得到天主的怜悯。这个也是天主经上面一句最难解释的话，求你宽恕我的罪，如同我宽恕别人一样。就是说耶稣讲，你要求我宽恕可以的，你先宽恕那个人，我才宽恕你，你宽恕他我也宽恕你，你不宽恕他我也不宽恕你。如果你跟他讲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欠我的这个债，然后马上念天主经的话，等于是跟耶稣基督讲，请你不要来宽恕我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的罪把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我们要得到天主的怜悯，我们一定要去宽恕别人。阿们。